好，谢谢。我们昨天讲暂时忧愁，我们说那个暂时不是时间的短，非常的长。我们一直到主再来之前都有很多忧愁痛苦费解的事，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些忧愁痛苦费解的事，表面上看是魔鬼撒旦或者说一些愚蠢的人做的制度，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后面都有神的旨意。当我们发现我们被整或者这个世界上不公不义，很根源是在上帝统治之下的结果，我们就非常的沮丧，甚至很多人失去信仰。我们怎么在暂时的忧愁、长期的一些不公不义里面继续活下去？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自信，也不是来自社会国家，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我们的信心来自上帝的话，来自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昨天勉励各位，我们在各样的情形下多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多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地领受神的话，好叫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能够勇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勇敢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昨天也举了例子，耶稣也讲了，看起来主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看起来按着那个时候，按着自然，按着理性，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多依靠我们的上帝，这样我们能够度过暂时忧愁的状况。今天我们讲客旅生活，那么客旅昨天也提了一下，在现在的神学教育界里面，大家不太喜欢讲我们是客旅，都喜欢讲我们是住在这里的人，我们要静心，这是误解了圣经的话。圣经讲我们是客旅，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不是我们永远要住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方向是在将来的天家。那么这个在将来的天家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尤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棚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即使你到了以色列，即使有一天，历史上也真的有这么一天，以色列复国了，即使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了，各位，那不是我们的家乡。所有在圣经里讲到的那块地、那个时间、那个会幕、那个圣所、那个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约柜上面的石板、上面的十诫是耶和华用他的手指写的，各位，那些都不是圣物，那些都会过去，那些都不，我们都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放在心上的是属灵的，这一点很多人都不喜欢，但属灵的就是有信心。这个不是让我们不顾民间疾苦，反而让我们能够在民间疾苦当中有力量。我常常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姐妹，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活在世上一定有艰难。这个艰难不是说牧师特别需要属灵依靠上帝，每个人都需要。如果不是活水的江河从主内来，我们在世上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在世上，你不能够把神给我的家庭、神给我的儿女、神给我的任何东西当作神，那些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用那些来敬拜上帝，我们用那些来享受，但是那不是上帝。就好像我喜欢举这个例子，我把好的东西给我的儿子，我爱他，我的爱要有这些表现，但是我给的好东西，不管是学费或者是车、汽车或者房子，我现在没这个能力，如果给的话，他不能把那些代替我。你孝顺父母不是因为他给你遗产不遗产，是因为你爱他。我们信靠上帝是因为我们爱上帝，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这个爱再一次主要是显现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个爱你把它想成就纯粹等于你生活的遭遇，你就会很失望了。我也常常提这件事情。有一首诗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万物不告诉你神是爱，万物告诉你神不存在，万物告诉你神是愚蠢的。很多的科学家说，一听到基督徒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多么美丽，他们就说我们很笨。他说，像哲学家，很多无神论哲学家会说，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创造的话，那么这个上帝一定是造到最后他很生气也很丢脸的，把这个他所造的世界丢到一边去，因为他做的实在太烂了。各位，你看过生下来就有残疾的孩子吗？那不是上帝造的吗？那告诉你上帝是爱吗？你看过多少的镜头，包括非洲的孩子饿死，那是上帝，万物都告诉你上帝是爱吗？万物不告诉你上帝是爱，万物能够告诉我们上帝是爱，那是因为你信了主，耶稣才能告诉你上帝是爱。路德讲得很好，我们用我们堕落的眼睛，堕落的理性看这个世界，我们用我们堕落的眼睛，堕落的理性去思想上帝，我们看到的就是魔鬼。如果你不戴上耶稣基督这个眼镜，你看什么都看得不对。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恩典，越来越认识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我常常强调圣灵的光照，就是如果你凭着你的自然实在是看不出来，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昨天有引约翰一书，当你看到主的时候，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你以为你的信心会大增吗？哎，如果我看到主复活了，我的信心会大增。如果我看到耶稣平静风和海，我的信心会大增。如果我看到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我也在其中吃到，我的信心会大增。你看圣经，你就发现不是这样。尤其是约翰福音，耶稣每行一个神迹，就有人更加不信他。包括他如果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就更不信他。包括当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所有跟随他的人大为震惊，耶稣从来没有声誉这么高过，大家要拥戴他作王，大家看到吃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人都说，这真是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耶稣躲起来了，耶稣跑到加百农去了，他们也漂洋过海的去找耶稣。圣经里多半都是在讲牧羊人找羊群，羊找牧羊人很少，那时候就是约翰福音讲他们来找耶稣，看到耶稣了，哎呀，夫子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耶稣就说了冒犯他们的话，你们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并没有看懂神迹。哎呦，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然后耶稣讲得更清楚，讲了大概6-7遍，你们要吃的不是饼，要喝的不是水，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耶稣讲了6-7遍，怕你没听懂，越讲当然就越恶心嘛。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喝人子的血，吃人子的肉，就有永生。哎呦，我们那么野蛮，大家就退去了。耶稣行了那个神迹，大家就退去了。为什么？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其实简单讲，你吃一个东西喝一个东西，最简单意思是什么？你对他有信心吗？你去吃喝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你对他的话有信心？ 到我这里来领受我的话，大家都退去了。看到神迹不一定就信了，看到神迹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很反感的。第一个神迹，水变成酒，好神奇哦。反应是什么？有人的反应是，哇，这个酒真好。有人的反应是，新郎你好小气啊，好东西晚一点才拿出来。只有门徒的反应是对的，他们就信了耶稣。各位，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让我们跟主相连，因为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跟他相连，让我们在每件事上看到主的慈爱和怜悯。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不是的，凭着我的智慧聪明我看不出来，但是凭着神的话圣灵的大能我就看得出来。那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领受了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世上寄居的时候，做客旅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态度。第一个，的确这不是我的家，我是往我永远的家乡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非常的关心，我们非常的深入介入，不是那件事的本身，是因为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做每件事。你在厨房里烧菜跟你在举行圣餐是一样的，不敢说完全一样，但是都要有个基本的出发点，我在服侍主，我不在服侍人。这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保罗都吩咐门徒，保罗都吩咐教会要做的，服侍主，服侍世上的主人，像服侍上帝一样。你当然知道，我也知道，你的老板不是上帝啊，你的老板不是魔鬼就已经不错了，什么是上帝？你服侍你老公，你老公哪里是上帝呢？他明明就是魔鬼嘛。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的意思，不是把他当作神，而是把他当作神放在你旁边，要你见证主的对象。神在这件事上掌管，我们怎么做？这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多元的变化了。基督徒专心的依靠上帝，但是专心依靠上帝，对不起，我必须这样说，专心依靠上帝，你对政治社会你投的票没有一个死板的规定。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人是非常主张犹太要独立的，有的是非常主张要顺服罗马帝国的。跟随上帝的人，他们的政治观点可能完全相反，他们投票对象可能完全相反。保罗劝他们，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主给我的托付这样做。虽然我们的结论是相反，但我们同样有一位主。两个很属灵的人，两个神的仆人，一个叫俄巴底，一个叫以利亚，这两个人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圣经在讲俄巴底的时候，我们多半不太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亚哈的家宰。这个人对亚哈毕恭毕敬，很听亚哈的话。以利亚对亚哈是拼命责备的。这两个人观点是相反的，政治观点相反，但是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都是神的好的仆人，他们都有一个态度。尤其俄巴底说，仆人自幼敬畏神。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在应用在世上的做法并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心在神那里，这叫做客旅。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第二章里面讲到做客旅的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有的现象。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表示我们基督的生活是一个过程，不断有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我们心里的这些不好，那么再次内心的良善的重要。耶稣也说了，耶稣说饭前不洗手那没什么关系，当然耶稣不是不注意到肠病毒的问题，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耶稣当然不是说你吃了脏东西不会吐，耶稣说比那更严重的，从里面出去的才会污秽人。各位，我们要有个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污染，所有的垃圾，所有的塑胶，所有的这些问题是真的，我们也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根源。根源不是外面的污染，不是政党，不是社会，不是政治，是我们里面已经坏掉了。你不要说人家污染你，是你里面出去的污染别人。我们出口讲的话污染别人，我们没有讲，可是我们放在心里的意念污染别人，所以里面的洁净是重要的。这个洁净的重要，只有靠着主的恩典，而且继续不断。而且如果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圣洁的思想，要不断的让好的东西进来。你记得耶稣说过，污鬼离了人身，有人被鬼附了，而且是肮脏的鬼被鬼附了，因着神的恩典污鬼离开了他，但是那个人心里没有上帝，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上帝，污鬼离开了再回来会带七个更厉害的鬼进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心充满了肮脏，你不要让你的心只是打扫干净，你要让你的心有主在里面，而且要日渐丰富。除去恶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不把好的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不能长进。这里爱慕那纯净的灵乃是什么，他没有讲。我们传统讲的是上帝的道，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重生，一个 baby 的生命来自能坏的种子，我们重生是由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对不起，就是英文的精子的那个字的字根，就是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精子，是不能坏的，那个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第一章的第23节24节。那么我们现在重生了，不仅生命是来自上，永远的生命来自上帝的话，生命的成长来自上帝的话也是对的。生命的出生、生命的产生是圣灵的工作，生命的茁壮也是圣灵。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爱慕奶，爱慕神的话，也爱慕圣灵的充满，也爱慕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我们被建造，我们被建造成一个灵工，总是他的讲法很稀奇，但是也是提醒我们，在第二章的1到3节讲到说，我们像一个 baby 一样，不断的在主的恩惠中成长，然后再讲到说，我们像一个灵工一样被建造起来。这一点人间实在没有什么例子，因为人间没有一个灵工啊，主乃活石。人间也没有活石，石头就是死的，石头是指着它坚固不改变，活是表示它赐生命。主是一个活石，我们被建立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被建立起来，活生生的一个灵工。愿圣灵帮助你们看得到，帮助我也看得到。当你放眼望去，当你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宝贵的灵宫，你看到一个最漂亮的宫殿。我不知道，我喜欢看这个建筑师里面的一些 一些私购啊，有人最近送我那些教堂的一些照片，好漂亮。有人说人类所有的建筑物最漂亮的是印度的塔马吉那个泰姬陵山，有人说那个是在梦中得到的一个灵感，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最漂亮的。我儿子是一个基督徒，他去的时候他说真的不太一样哎。他说没有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在观光客嘛，都在那讲话喧闹，一进去就安静起来了。我也听说有些吉普赛的小孩子很喧闹，进到那个漂亮的圣殿的时候，大教堂的时候，他会肃然起敬。各位，再漂亮的建筑物比不上你们，比不上我们在彼此相爱，在罪恶痛苦当中，我们因着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你是美丽的，我也是美丽的，一起被建造起来。我们在被建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周围的人没有这样的幸福。那么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绊跌，跌倒就是失败，就是犯罪，就是远离主。你会为什么原因失败？你会为什么原因跌倒？你会为什么原因不信主，远离上帝？很多原因。你在教会里看到叫你失望的事，你不信了，你远离了。你在基督徒身上看到错误的事，你不信了，你远离了。这是跌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会使人跌倒。如果你的水层次再不一样一点，你也可能看圣经跌倒。我就有过看圣经跌倒的经验。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从小是基督徒，在高中的时候，应该高一初三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圣经看了两三遍了，算是熟悉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的看圣经，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有个心愿，从最简单的说起，从最基本的说起，我要把耶稣的生平弄清楚。我看过四福音，我知道它里面的记载，有的强调这个，有的强调那个，但是我希望能够把它连在一起，从耶稣的生到死到复活升天，我都能够按次序连在一起。所以我就决心要好好的来看圣经，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四福音对照着来看耶稣的生平。我看到第三天我就几乎信不下去了，我第一天就有问题了。从耶稣的生开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如此的不一样，几乎不能够调和。那时候我觉得简直不能够调和。马太福音记载了博士，马太福音讲耶稣生下来博士来，然后就逃到埃及去了。路加福音完全没有讲他到埃及的事，路加福音讲他生下来，然后受到现在圣殿里面，然后就到拿撒勒去了，两个没有办法调和。然后再很快的看翻到耶稣的死，这也是同样重要的。耶稣生很重要，耶稣死很重要，复活死和复活很重要。然后看到复活，哎，又要崩溃了。记载的不能调和，到底有多少人去那个坟墓？到底是什么时候？哎呦，我垮掉了，我觉得上帝骗我，我觉得圣经不可靠，那我的信仰还有什么基础？这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no， 好几十年的时间，我才把这问题越来越解决了。现在不能说解决了，因为很多圣经的问题我仍然不能回答，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个非常坚定的态度。不是我能够把圣经都解释的完美了我才相信，是我始终要持守一个相信的态度，神的话不会错误。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你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跌倒不信， 别人的错，自己的错，但是你可能因为看圣经跌倒不信。最麻烦的，耶稣说过，今夜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耶稣使我们跌倒，耶稣说过，跌倒的事，跌倒就是，我再一次说，就是犯罪，就是不信，就是退后，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如果你使一个人不信，退缩，远离主，把大磨石拴在你的背上丢在海里还更好一点，不要使人跌倒。可是耶稣居然说，你们会因为我跌倒。什么意思？在耶稣被卖的那天，彼得当然也很生气，说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耶稣说你最早跌倒，再过几个钟头你就要跌倒，你会不认我，你会三次不认我。各位，彼得讲的是很正确的，他说我愿意为你死，我怎么会不认你。在说这话以后没有多久，没有几个钟头，在科西玛尼园，彼得拔出刀来砍下，拔出刀来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这很了不，很了不起。你知道在场的有谁吗？在场的有千夫长，有罗马的千夫长，有罗马军队在那里。他敢在那么多有武装的，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他远远打不过的，任何一个他都打不过，可是他敢保护他的主人，拔出刀来。他很勇敢，他在众人面前他真的是这样子，彼得是这样。可是再过大概一个钟头他就跌倒了。他为什么在罗马军队的面前他勇敢，在大祭司的家里，一个使女说，哦，你跟他是一伙的，胡说，我发誓我认识他，天打雷劈，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为什么那么快有改变？为什么在最不应该跌倒的地方他跌倒了？他千军万马都不怕，他怎么怕一个小女孩？各位，我觉得彼得说的是真的，我不认识他。因为他看到他的主被抓起来，被羞辱，被吐唾沫，被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他，他看到。然后我想彼得的期待就是，他我的主耶稣被侮辱被羞辱的时候，他会起来 defend himself， 他会施行神迹奇事，他会像大卫对歌利亚一样，他会像摩西对法老的术士一样，我们来比嘛，看谁大嘛，看谁的神大嘛。你敢吐吐沫在我的脸上，你吐出来，你吐出来的到我脸上就变黄金，在你口里就是青蛙。你敢打我耳光，打完了你的手就枯干了。耶稣说一声，你们通通给我急啊，通通不动了。没有，耶稣的表现哪里像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表现哪里像大卫站在哥利玛面前的勇敢和预备？他被人家羞辱也不讲话。我觉得彼得从恨愤怒这些人攻击他的主，很快的就变成对主的失望。我不认识你，你不是那个平静风和海的，你不是那行神迹的，你像一个沉默的羔羊，你应该像狮子一样。各位，我们生活中在世上过寄居的日子常常会这样，我们因主跌倒了，我们站的对，做的对，做主的工作，结果主没有保守我们，结果别人还很得意，异教徒还很得意，以利亚也是因主跌倒。耶和华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灰心了，失望，我们昨天有提了，他想求死了。耶和华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各位弟兄，你要让你的老婆生气，最好的就是问这句话。一个妻子在先生出去工作的时候累死了，买菜烧菜，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衣服洗干净，累歪了，菜都摆在桌上了，晚餐摆好了，老公马上就回来了，7点钟吃饭，6点59分他把一切的桌菜都摆好了，瘫在沙发上瘫了3秒钟，老公进来了，啊，你好享受，你都在这里干什么？你眼睛要喷出火来了，老娘在这里干什么？老娘在这里做了一切的事，你在这里干什么？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说，我在这里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了，我做了这个那个，他们还要杀我，你怎么不保护我？我们的主很多时候叫我们很失望，我们在客做客旅的时候，做外人的时候，做寄居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他，但我们是外人，外人在异地常常被欺负的，他又不帮我们主持正义，他好像那个不太尽责任的领事，那个不能说代办了，就说出是谁了，你怎么不帮我？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再回到最基本的，你要仰望那为你钉十字架耶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说只是看一看那个很可怜凄惨的样子，而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义、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因为神的预定，我们被拣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世上，我们积极的入世，我们在世上见证宣扬国威，我们在台湾宣扬国威，我们在美国宣扬国威，我们在全世界宣扬国威，那个国是神的国，那个国不是我们进入这个国度里面就多么的强大，多么的有钱，多么的健康，那是我们进入这个国，我们就圣洁，凡事尊主为大。我们也尽可能的在这个世界做客旅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客人，做外人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外劳，我们做一个异乡人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异乡人。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外劳？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客旅？但以理和约瑟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异地，他们在别的国家，他们服侍那个国家的人像服侍上帝一样，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得胜，他甚至可以名字都被改了，他可以在巴比伦，在波斯那个异教地方生活。如果是世界上的政客，我觉得会好好研究但以理的生平，当然从圣经里你找不到什么资料的，就是但以理如何能够在这么多的政局之下，他能够换主人换政权，他还能够活得很好，他能够活得很好，因为他在最小的事上都不要这个世界来玷污他，在吃喝的事上都不要让世界来玷污他。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身在地上心在天国，可是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每件事都是神叫我们经历的，叫我们 somehow 把耶稣的美德传扬出来，把耶稣的美好传扬出来。1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有两个相反的观念，一个是好几个了， 圣经里要我们有安息，圣经也要我们工作。安息和工作都是基督徒要有的。安息的意思要我们有信心，工作的意思要我们信心有果子。圣经里也讲到说，我们要有两个敬，我们对上帝要敬，敬畏的敬。那个敬英文就是 fear， 就是怕，就是因为认识上帝的伟大、圣洁、良善而有的惧怕。这一点基督徒需要有。我们要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个在西乃山底下的感觉，在那焚烧的荆棘面前的感觉。你在我面前不可造次，在这个地方即使走兽靠近那个山都要被打死。神的圣洁和良善和伟大叫我们惧怕，我们需要有这一层。就像我刚刚说的，一群观光客在那里喧哗，进到一个很神圣极美极漂亮的地方，我们自惭形秽，我们敬畏。这圣经上不断的讲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仆人自小就敬畏上帝的。我们要敬，恭敬的敬。另外一个我们要敬，接近的敬。我们对耶和华要尽可能的接近，尽可能的渴慕。接近渴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圣经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用我们他是我们的丈夫。那个接近不只是有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喜悦，而且圣经很多时候讲到渴慕，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怕你，你太伟大了，我爱你，你太可爱了。这两个我们需要有。另外就是我们是客旅，又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圣经里其实一直在讲，只是我们没有多去想这方面的。我们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讲了很多。我们是上帝的家里的人，我们在世上做客比较少想。昨天也提了一下，我们华人常常说我们是客次，在外面做客人，但我们知不知道做客人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在应许之地做客是什么意思？应许之地就是这个地方是给你的，但是你又是客人。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耶稣了，耶稣也交给基督徒，让基督徒开始经验将来我们管理新天新地的这些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客人，我们在这世上没有我们的家。我勉强经历到这个事情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是30多年前了。在美国读书，我们在南部，那些地方都是基督教的社区，相当好的，人也很和气，但是总会有觉得这不是我的家，语言不对，食物不对，总是对人有一点距离。这个距离，这种疏离的感觉，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了很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第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神自有打点，就是远离。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好，我要说一下，保罗用了两个字，一个是远近。你们原来是远的，现在近了。另外一个是内外，小学的时候小朋友在一起，其实大人也是一样，只是小朋友很明显。有的时候小孩子很残忍，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 会很残忍的，不是霸凌别人，而是说我们不是一国的，不跟你玩。各位，如果不跟你玩，那个不跟被拒绝的小孩自己也有一国，那也没关系，我们成一国。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最需要的小孩，最需要有朋友的小孩最没有，他可能比较脏，他穿的可能比较烂，他的便当比较不好吃，不跟你玩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小孩子在那里玩，有一个落单在外面的？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验，那就很痛苦了。另外是在大学的时候碰到的，在大学的时候是参加舞会，我是不会跳舞了，但是去看到开个洋荤，就是女孩子坐在一边，男孩子坐在一边，音乐放了就去请她跳舞嘛。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我希望你没有这种经验，没有人请你跳舞，都是别人在跳。哇，我看那个感觉很痛苦哎，而这感觉现在全世界都有，人和人之间有距离，人和人之间你是外人，你是远方的人，我不认识你。这个远离的人，外人，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哲学味道。这个远离，应该就是这几十年很政治学上常常讨论的 alienation 异化。alien。你的小朋友都会告诉你 alien 什么意思， alien 就是外星人。 alien 你以前到美国的时候你会碰到，你到美国你要填一张 alien 的入境的申请表。 alien 就是外人，外到一个地步就是异人了。我们不一国的，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不一起的。当政治学者用 alien 来形容人和人的关系，他说，他们会说，现在社会的制度让人和人之间疏离了，远离了，彼此之间变成异类了。那么保罗用这个字来讲到说，人犯罪以后就跟神疏离，跟人疏离。我觉得圣经讲的真是很对，我们的异，我们的外，有的时候因为种族，有的时候因为肤色，有的时候因为语言，有的时候因为政治，有的时候因为阶级。你是本省人，我是外省人，你是蓝，我是绿，你是资本主义，我是共产主义，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就分了。分不说，分到后来，人连自我都会异化了。我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发财，在我们信友堂人很多嘛，也有很多 CEO 啊什么，他们就会问，Michael Jordan 身价多少？ Michael Jordan 多少钱？谁多少钱？多少钱？我儿子问过我，爸爸你多少钱？你是谁？你是一个年薪100万的人，你不是人，你是年薪100万。我们看人，人不再像人了，人变成一个异化的东西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奇怪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只有钱，只有金钱或者权力，或者你给我什么好处我给你什么。这种异化，悲哀的是，我想马克思他看到的，但是没有答案，也没有讲到根。各位，最可怕的异化，我们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的，是我们身体非常接近，我们的心很远。夫妻可以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的心好远 ，alienated， 因为我们有罪，跟神远离了，也跟人远离了，怎么办？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人人都是陌生， 人人都是彼此不相关，人人是一起工作、结婚、睡在一张床上，但心不在一起，这叫冤仇，这叫远，这叫外。但是呢，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然后让我们跟神和好。以后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中文在翻译 state 和 nation 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有人说翻错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翻 state 和 nation， 我们翻国家。在英文里面 country state 没有家的意思，我们翻国家。有人说翻错了，应该翻邦国或就是国，不应该把家加进去。可是保罗把家和国放在一起，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国里的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这个罪恶世界的国籍，我们也有上帝国的国籍，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来的。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造的，但是只有被神呼召、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我暂时所居住的，我没有因此不负责，因为这个世界神要我有见证，那么我就在这个异地、异乡、异地见证我的主。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在异地之地异地居住帐篷，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些人凭着信心、凭着盼望而死，请弟兄姐妹不要为这句话伤痛，要为这句话高兴。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才能得到。希伯来书跟你讲，你要有信心啊，到死都得不到。那我们很失望，很绝望啊，没有，我们很高兴，我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我们在世上的情绪，昨天有讲过，我们有忧愁的，但基本上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从远处望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讲法，但是不是远处望见，而是在以前没有水银镜的时候，铜镜照镜子是看不清楚的。保罗说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一个铜镜你对照着看，不像水银镜这么清楚，你看到一些影子，你看到一些大概，但是不够清楚。我们今天要不然就是对着铜镜观看模糊不清，要不然就是从远处看见，也就是神国度的荣耀和美好含糊，不太清楚。有的时候你觉得信耶稣真是好，但有的时候也很觉得很辛苦，有的时候觉得神的话大有能力，有的时候又没有把握。我们含糊模糊不清，但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有，那是真的，不是海市蜃楼，不是鬼怪，是真实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这句话也很奇怪，你怎么会要找家乡？各位，你的家乡是你没去过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天堂，怎么会是我们的家乡？因为我们来自上帝，我们归回上帝。那世人不是吗？世人也来自上帝，却没有回家，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没有去过，但是你羡慕那个家乡，因为圣灵让你知道那是美好的家乡。最后用 亚伯拉罕的一个经验跟各位讲，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跟各位分享。我们是客旅，表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因此不负责任，因为我们的上帝将来我们在天上一切的待遇决定于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你不没有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没有做在我身上。这些弟兄不是上帝，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快要过去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一颗心，就是这是主要我经历的，我就经历，我就境界肉体的私欲，我就在外邦人当中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也提到说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等到下午再讲了，是很头痛的问题。其实不头痛，讲的是很清楚，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不但是在第十八节，不但是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里的意思，我想我们简单的说，当然不是说我们是奴性，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评政府或者执政掌权的。这里的意思是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在任何的制度政权下，我们是不惹麻烦的，我们是见证我们主的，我们没有要伤害别人的意思，我们没有要夺权的意思，但是我们为了主，我们有这样的心。刚才在来的路上有跟你们的执事谈，他很羡慕很崇拜威伯福斯，因为他把基督教的信仰活出来，在英国推动了废奴的制度。我想他在这十几年几十年在台湾都非常的被尊崇。不过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威伯福斯一再劝基督徒，如果我们要对抗这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做出好的见证，你一定要跟主的关系好，你一定要亲近你的主。他为了这个花了很多力气，写了灵修的书。各位，你要做牧师，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做家庭主妇，你要做学生，每一个工作，我们在这世上的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你需要认识上帝对你是多么的爱，多么的慈悲怜悯，更认识主的爱使你做一个好的客旅，更认识主的爱使你愿意回到主的家里去。你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了绝对不回去，认识了上帝绝对不把上帝丢掉，因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加勒和约书亚，在旷野的生活，在漂流的时候，做客旅的时候，再辛苦绝不回埃及。我们有地方去的，我们有天上的家，我们有上帝，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走过这条路，我们也走这条路，这条路越走越荣耀，越来越多神的儿女愿意同心的走。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奇妙的计划和带领。主，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又不是客旅不是寄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家，我们有温暖的家，我们有永存的家乡。虽然在世上，在现在的教会里，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格格不入或者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就在这些不完全的充满了罪恶的人当中，包括我自己，你建立你的家，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不断的被你拆毁，我们中间的联合 不断因为你的恩惠和慈爱越来越美好，求主赐福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